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大家好，我是阿唐。今天呢是大年初二，给大伙儿拜个年啦。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新年说新年。那么这新年啊，其实有一点点小插曲。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曾几何时，我们差一点点就过不了现在的这个春节了。这是什么时候呢？对，这是辛亥革命之后。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中学时代的教材内容的话，想必大家可能对一点有印象，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各个方面的风俗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什么变化？其中有断发易服，有废止缠足等等等等，对吧？那么其实还有一点，我相信大家应该还有印象，什么呢？就是停止旧历，改用新历。旧历就是干支纪年、纪日、纪时，新历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阳历啊，停用旧历，改用新历。那好了，停用旧历，改用新历之后，于是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个内容：1912年1月1号，中华民国建立。那么，从1912年1月1号中华民国建立开始，旧历年就没有了，那个旧历就没有了。而元旦节的由来也正是于此啊，为了纪念中华民国的成立啊，元旦节。就是这么来的。而当时孙中山先生啊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什么决定？既然是改用新历停止旧历的话，那就意味着从1912年开始我们没有农历的新年了。啊，对，就是这样啊，我们1912年开始没有农历的新年了。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伙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啊，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再过农历新年的话，你觉得别扭吗？反正如果我告诉你，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真的很别扭啊。你1912年元旦我可以不过啊，说句实在话，元旦节可能我也就知道可能放一天假，但是你要说没有春节了，我会真的很不适应的。在当时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样啊，据说啊，民间老百姓民怨沸腾啊，怨声载道啊，这春节都不让过了，你们还有王法吗？就开始甚至有这个就开始骂上了，是吧？过年都不让过，还有王法吗？而后来到什么时候这个规矩又变了呢？哎，咱知道，我说一个人大家一定听说，谁呢？袁世凯。到了袁世凯当政的时代啊，咱知道在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啊，孙中山出于种种原因最终把位置让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得到了辛亥革命果实。对，就是袁世凯当政以后，当时袁世凯当政以后看到了民间民怨沸腾，是吧？袁世凯于是就从中间活了个稀泥啊，咱们叫活了个稀泥，就这样吧啊。以后呢，咱们旧历年也过，新历年也过。所以从袁世凯当政以后，中国就有两个新年，一个是每年公历的1月1号啊，也就是元旦节；另一个就是我们每年农历的年三十啊，以及大年初一、初二，啊，这就是阴历年，哈，我们两个节都过，这个我们要感谢一下袁世凯，哈，就是这样。那么好了，我们说完了新年了，那我们再说说这两天发生的事儿。这大年初一、大年初二，咱都知道，一定必不可少的就是去给人拜年了。那么这拜年在中国古代要行的是拱手礼，是吧？拱手礼。那么在今天啊，近几年来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印象啊，在春节晚会上也见过吧，就是这个主持人也好啊，做节目的人也好啊，也行过拱手礼。那么这个拱手礼啊，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过，这个拱手礼是左手压右手呢，还是右手压左手呢？一样吗？阿唐告诉你不一样。在我曾经讲过这个一节中国传统文化漫谈，当时讲到漫谈春节的时候，就谈到了拱手礼是左手压右手还是右手压左手的问题。当时我的一个学生很幽默啊，他说，老师啊，这拱手礼哪边压哪边不一样啊。当时我就笑了，我说，孩子，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可不一样啊，这左压右是拜年，这右压左可是报丧。所以你给人拜年右压左，你得提前想后果，不行的啊。所以这拱手礼一定是左手压右手，哈，对，左压右，这叫拱手礼。好了，那么说完了拜年了，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新年当中我们可能挨家挨户都要吃到的一个好玩意儿吧。什么东西呢？对，一种好玩的小吃。这个小吃啊是什么呢？对，它就是正月十五要吃的东西，元宵啊。哎，这元宵有什么讲头吗？那么在这里阿唐要跟大家说的是，其实啊，这元宵啊还曾经参加过革命呢。为什么这么说呀？听阿唐来给你讲啊。据说当年袁世凯得到革命果实之后，他下了一道奇怪的命令。什么命令？他说了啊，从此之后中国过年期间的这个元宵不能这么叫了。哎，我说起元宵的时候，我先打断一句，大伙儿想必都吃过元宵吧，跟元宵长得有点像的那玩意儿叫汤圆儿，是吧？那么元宵和汤圆儿还是有区别的啊，北方吃汤圆儿，南方吃元宵，二者的制作工艺不同。汤圆儿是拿馅儿包出来的，而元宵是摇出来的，这是二者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啊，在那个时代啊，在袁世凯当政那个时代，突然之间啊，有一天啊，下令说什么呢？他说，北方啊，凡是叫元宵的地方一律改名叫汤圆，凡是所有的招牌铺户啊，买卖店铺一律改名，不允许你再叫元宵啊，改叫汤圆。哎，这为什么呢？原来啊，是当时袁世凯意识到了一件好玩的事儿。什么事儿啊？咱知道元宵，大家想一想，玩一个谐音梗儿啊。元宵的谐音其实是袁世凯消失的意思，或者咱反过来叫消灭袁世凯的意思。对，就是这样。这对于当时的袁世凯来说很不吉利啊，是吧？我这堂堂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哎，你怎么回事啊，是吧？这是我还要后面还要准备称帝呢，是吧？这不行啊，怎么还叫我元宵呢？不行啊，一律改啊，一律改。当时他规定，北方人啊，所有的元宵店一律改名叫汤圆啊，不允许你这么叫。可是袁世凯也很幽默呀，为什么说他幽默？你要是不说，老百姓可不知道，对吧？你要是这一声令下，哎，老百姓好像当时全都意识到这好玩的事儿了，是吧？ 你袁世凯要是没事儿没事儿的，我们也不说什么，叫汤圆叫汤圆的。可是我们知道，到后来袁世凯做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儿，对吧？哪些不得人心的事儿啊？我们高中的时候都学过啊，跟日本人签署中日民四条约啊，什么善后大借款啊，然后还有这个准备称帝是吧，等等等等吧，好多事情袁世凯做的很不得人心啊，做的结果老百姓对袁世凯恨之入骨，好吧啊，你不说我们不知道，你现在这一说我们就全明白了，叫汤圆没门啊，我告诉你，我们一律就叫元宵啊，北方人叫元宵，南方原来那些叫汤圆的地儿，老百姓也都改口叫元宵。那咱们知道，在近代以来，南方那几个省可是著名的革命基地啊！南方那几个省准备革命的那几个省，一律都叫元宵。于是老百姓大伙儿元宵长，元宵短啊！结果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在1916年的时候，袁世凯众叛亲离，终于被元宵了。哈哈，对，就是这样，终于被元宵了。而元宵之后，中国的买卖店铺上也有了一个好玩的遗留问题。什么遗留问题？在今天啊，据说在北方很多地方，虽然老百姓仍然是嘴上叫元宵，但实际上那个买卖店铺当中还有地方叫汤圆。阿唐为什么这么说？在天津曾经就是这样的，至于今年或者说至于近两年是不是这样，阿唐不清楚，但是在几年前啊，阿唐印象尤深，就是什么，咱都知道天津人吃的是元宵啊，可是这元宵店铺上他写的名字叫汤圆。嘿，对，就是这么来的。这是当年袁世凯一声令下的结果。而这元宵也起到了一个革命的衬语作用。对，就是这样。好了，本期栏目我们就给大家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